阿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那我们来看这个4965页。好，4965页，现在又进一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三摩四多地啊，现在也就针对一些烦恼又开始谈。我们烦恼在前面已经有谈过哈，但拔的东西是相互为因缘的哈，有时候在这边谈，有时候在那边谈，有时候是这种角度，有时候那个角度，那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对整个众生五蕴啊，乃至修道的整体因缘啊，会比较掌握的清楚。所以但从单一方向啊，有时候看法太狭隘啊，而且我们常讲啊，有时候我们在一个道理上的认识啊，如果太过单纯，太过有时候像我们思维法一直从一个角度啊，然后用同一个理路一直在思考，其实这的会容易产生什么问题？定性、自信见，包括法也是如此，包括法也如此。所以我们不容易像《金刚经》所说的那个“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哎，就是说，从以四谛的道理里面建立它彼此的相互关联，包括从于我们的五蕴十二处的这些看法一路上来，包括这个修行。彼此相互依存的这种连结关系啊，如果你不容易完全掌握的话，很容易偏离一边而以为法就是如此啊。好，所以我们在思维法的时候，有时候必须要从各面这里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理解佛法，会发觉到最后佛法讲到最后变成路怎么会那么多啊？比如说在阿含经里面。光讲缘起有几种缘起，大家讲十二缘起，谁说的？有三个、四个、五个，有的还跑到11支、12支、13支，还有变10支。怎么十二缘起怎么会跑出这个东西来的？乃至如果你看的话，它从十二支里面中间又岔出好很多支，那回答算一算10几支。如果要讲说这个法生完这个法会生，这个法生完这个法会生，怎么会多出那么多支？其实本来就不是定在12支，12支是一种抉择上的一个善巧，所以它里面又有掩护缘起、刹那缘起、连续啊这些种种啊分位缘起，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面？就是让你知道缘起的多面相，最主要是掌握缘起的理，掌握缘起的理。但如果我们一路上只单纯的守住12支，甚至如果以分位缘起的角度来看啊，这个3、4、2重因果，这会把缘起弄坏了。因为经典不是这样，那可是我们在开始学说，怎么经典也这么说那么说？你们能一个标准版本啊？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那个佛学院的那个教科书的一个研讨会，那个名称我忘了。那大家讲说，我们是不是要定一套标准的佛学院的教科书？我说这个有困难。好，可以定，但不能就以此为绝对的标准。因为法不是如此，佛法本身不是这种定时的态度，它的法的升起，烦恼是因缘生，修道因缘生，修道法是障其依起缘苦其之相而升起相对应之道，所以道是有为无漏嘛，对。那到最后路灭的时候，是灭前头的那个苦集嘛，所以他的道法有没有一定？他的道没有一定。道的话，就是他有原则的精神，但他在升起修行的次第有没有一定？其实他没有，因为他要看他所面对的烦恼的缘起，而立出不同的方法。 好，所以包括我们在解读任何一个烦恼的时候，其实它是取其精神，但如果你要把一个烦恼定成一个定性的话，其实你要知道任何一个烦恼背后还隐藏了众多烦恼，只是它具有这样的相状，我们就定名为这样的烦恼。可是有这个烦恼定性吗？没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谈的很多烦恼里面，这个你说这个某一个烦恼，这个烦恼它有这种性质，可是这个性质是单这一个烦恼形成这个烦恼吗？还是背后还有其他的烦恼形成这样的烦恼？你会看到烦恼性也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那有时候这样讲，有时候那样讲，你会发觉莫衷一是。你如果你刚开始你会觉得说法怎么那么复杂，怎么都没有一个标准。其实假如你更有耐心去抉择，你能看出唯有这样讲才符合众生修行的实相。因为实际上众生一切所面对的烦恼，他有没有自信？他没有，他是一个众缘生的。所以佛因为不同的因缘所施设的法，必须相应于这样的因缘说出种种法来。所以刚开始你会觉得说怎么好像没有一个定标准，有定标准才麻烦呢。所以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有一个日本的梵文的专家，他在解读华严经的时候，他说华严经翻译的真好，但那个用词用的怎么样？这个很难讲。我们如果讲一对一哈，就是硬硬的，把很多法相用一个很明，有一个很具体框架子的，像那个阿毗昙这种东西啊，很机械化的，很机械化的东西很容易掌握。但问题是，当你把一个法义讲得很死的时候，是很容易彰显它的样貌出来，但很容易消逐失离，很容易产生这个问题。但我们古德在翻译华严经的时候，那个用词啊，好像他那一个词我忘了，就是说你会发觉这个词用的非常精准，就是保留这个法对法的描述，却也保留它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当初我们在读哲学的时候，我常觉得就是最大的问题在语言障碍。这个语言障碍就是我如果把它描，因为就语言定义啊，就是尤其读中国哲学最难，因为有时候这个语词啊，一词多义啊，好多意思啊。那这样讲啊，好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然人家讲什么啊，这都抓不准啊。可是当你再慢慢深入，你会知道说讲得好啊。为什么？讲得太硬消逐失离，讲得太模糊没有一个标准，讲得那个很符合这个神韵，就是它具有它的缘起性，它有它的核心精神，具有它的缘起性，那种变动性啊，是我们还在一个初学者啊，对很多东西希望他给我一个明确答案，明确答案。可是在某些初学的时候，我们要将法性定得很清楚，但很定清楚的，就像我们以前讲的格义佛教。格义佛教就是举相通类似的语词，你不容易理解。那我比如说我们讲空，那我们知道用无，这个味道比较靠近，而且我们在这个文化背景里面对这个道理这个语词比较了解，所以我就借这个你所懂的文化的语词里面去理解那个你这个文化本来没有的。好，是很好的善巧，很容易借你的语言去了解另外一个文化。可是当了解久了以后，竟然是什么，已经跟原来你要描述的那个对象啊，开始产生隔阂了。为什么？带着你自己本身的气氛太重了。所以为什么外国人在写在研究道家或者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道啊，到最后不给他翻译，直接就道，用音道。因为他们如果用任何语言去描述它，不容易很精准，一时方便，可是容易扭曲它。所以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在理解佛法，有时候会必须借着某些语言、某些方便、某些我们能理解的语言来了解这个佛法。 但如果一直用这种世间语言而不知道依义不依语的话，久而久之你会带着很浓厚的世间之见去理解佛法。所以在一层理解完了以后，到最后还是依义不依语，对不对？依智不依事，都一定会走到这里来。因为如果我不得不用现世间语言来描述，但世间语言带着人世间在理解它的习惯性，所以以此为方便，但必须从此再跳出来。假如你更了解能如理思维的时候，就能从这里跳出来，否则会产生问题。所以佛法在分割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乃至讲很多道理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能好好如理思维，会将四谛切成四块，会将十二因缘切成十二分，结果不是缘起义，也不是四谛义，然后一个一个一个出来了。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谈到四圣谛里面是一种啊无间的见次，无间的，就像那个叶子一样，就像叶子，它不是很多叶子合起来，是一片叶子，他说很多叶子合起来了，水放进去啊会漏，但一片叶子把它折起来，就像我们在包粽子那种的，水就不会漏。所以四谛因缘是不能完全，它是中间有一个紧密的因果关系，这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活的四谛，而不是苦集灭道。那灭跟道却又跟苦集没有连结关系，这很多东西都切开来。所以我们现在又在谈一个烦恼，那我们之前有谈烦恼，那是一个从一个蕴触界里面一直谈到烦恼，谈到业道，谈到业道，谈到身，整个过程都清清晰晰的告诉你整个法的修行的原则，是不是？因为我们常常讲我们想修，但却不知道病在哪里，这是我们最常习惯的。这个问题最近我又刚好看到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我们现在很明显出现一个大的问题包括我常讲的念佛，傻傻的念，只注意音声，却不知道念佛里面所起的真正意涵那个从以意念佛德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意义所以我才讲说杂案里面谈到最后为什么念如来意，念如来正法其心正直，到最后入法流水，去向涅槃。你看以念他六念法当作念佛的时候，他是念如来意，念如来正法，后来在毗达里面也谈到念法的时候，念佛是七觉智，因为他以念觉智为入，到最后因为念如来意，念如来正法，就像那阿含经里面讲，那心正直，心正直的时候，心不贪不嗔不恚，不以烦恼相应，然后心得宜得觉安觉清安觉知，这些都出来，到最后入法流水。其实它就是一种七觉知的妙用。好，那七觉知其实刚跟四念处又会产生关联，所以在古大德他们在谈这个东西，都是从这里入。但我们现在问题是，假如我们念佛里面没有念如来意，念如来正法，这个念佛变成念应声，念应声的话它的意义就有限了，是不是？就只是真的一直操作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修定也出这种问题的，修定就出这种问题的，因为他就僵在一个定法，却不知道这个定法就一直在操作定法，操作定法的时候他化解这个，就我们后头会谈到，我说这个瑜伽师弟谈到很多东西这个很多定法在操作到它本身具足的对这世间的爱着，它没有一个正见在抉择这个定法的时候，这个定法会成为一个另外一个染着的因缘。所以当我们得定的时候，为什么在真正烦恼起来的时候不能抗拒也就是说今天我拿到100万，我碰到小贫穷我没问题，可是怕碰到大贫穷的时候，大亏损的时候，你就动摇了。也就是说你的小禅定可以面对你的欲界种种烦恼，但你无法面对舍离色界，舍离无色界的那种挂碍，你会惶恐不安。为什么？本质上你还爱着着它。那这个维系的见的抉择要是没有的话，很容易就偏离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有时候在修的时候变成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我上次有没有跟大家提就是有一位他们在修这个四念处 到最后他身体有点不舒服啊，这里应该没讲过吧，另外一个地方讲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嗯，这个例子我很乐意，因为他现在啊，我觉得这个居士非常，因为他很用心修禅修，非常难得的一个居士。他也讲说，他因为他修四念处，他常在修，有时候到印度一修都好久的时间哈。那有一次身体不好，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医学的知识，他就发觉这个一定身体有很大问题的。他讲说，那我修四念处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好，所以我之前也不在多多提这个，我们如果不求往生的人，那要去哪里？其实不去哪里，因为所有来去皆颠倒。但问题，你要信得下这个法，你要信得下。你要不信得下的时候，当你修四念处，竟然有人跟他回答，你们以后死了以后啊，会跟一群修四念处的在一起。哦，好，另外一个说，你死以后会回归大自然，外道，这个跑到哪里去了？你要知道，这是因为他们的观念还不清楚，所以他最近一直在对他以前的一些观念，他在说，我也打算来修忏悔。那他以前他所升起的那种对法的分别，他认为不当了。现在他很积极，他说原来我的见还是比较，我说你的修定法没有问题，你可以继续以此为功德，那继续修，但你务必要好好把你建立你那个解脱之见，因为你必须很清楚佛法的真实烦恼，跟这个现在我们是准备讲定，所以在讲烦恼，那之前我们是就整个众生轮回的这种烦恼在谈，因为位置不大一样。好，那我们的烦恼在哪里？我们四念处往哪里修？我问他说，你们修四念处的时候，你们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教你们怎么检证你们走的对不对？他说没有讲，他只是告诉我怎么修。我说不对，应该跟我们讲你现在走的对不对，因为他要经常小忏。他的小忏不但是定法究不究竟，他还要观你的见究不究竟，随时要检测。你不能说，因为每个人众生他没过去对很多修行境界他没有经验，他容易你听的我就幻想成你讲的。结果现在很多地方也讲说正初禅二禅三禅，我发觉他们的检责太过草率，听说最近越来越严谨就是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我们对烦恼心性不了解，因为在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谈到正初禅的相，包括其他地方禅相跟欲界色界有关嘛，对不对？你在这个定境当中会有哪些心会现前，哪些心不会现前，你要能抉择嘛。你连这个观念都没有，人家讲说清安，我嘛觉得清安，因为最近减肥成功很清安，这个清安跟那个清安差很多了。好，你今天因为最近刚好人给你很多东西，我也觉得蛮清安，一切皆顺遂，当然清安了，因为满你的欲啊。那真正的清安是什么样子？所以本身在定法里面的抉择，它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单纯的感受，它一定会看到很多心心所的。而这个心心所又是怎么样的关系？你必须要很深心的了解，不然你会轻易的以为你得完了。未得言得大妄语，那就算你不是故意大妄语，你会延误就医。为什么？你没有得以为得，结果并没治好，以为治好就待在那里，等临终的时候我现在修四念处，我要死到哪里去？你还死到哪里去？你应该一早一开始就知道生死本是颠倒，你就安住于你正念，你还要修四念处求个好生好死？你不能再求好生好死啊！那我呢？你问往生净土的，我们往生净土就是碰我们这种不敢的了，对吧？他们讲说十字菩萨沙论说，是为懦弱众生，我就懦弱呢，你信不信？你怎么多看烦恼？我很怕生死，因为我很了解行苦，因为我了解生死苦，我才愿意修行。就像我为什么出家一样， 我不要把生死苦轻易看，我哪敢刚强，我很乐意说我是懦弱者，但我看起来不像懦弱了哈，臭扁扁的人。不过我实际上我在面对生死五蕴，五蕴自胜苦，我是懦弱者。所以佛法为利益众生，为那些心性尚不能直下承担这种观行的人，为他说什么？说往生净土。那这个往生净土里面有哪些意思呢？我们要讲说五浊恶世，其实就讲苦无常苦空无我。讲净土其实就是，就像我们如果把它讲呢，就是空无相无缘。它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它其实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接引众生，这不是光方便。就像我们现在欲界众生有欲界相，任何一个众生会因为他的五蕴现出他的国土世间相，不同类的众生，天人有天人境界，解脱者有解脱涅槃相，那菩萨有菩萨相，佛有佛的净土相，各个依他的五蕴世间现出他的国土世间。那因以你对法的观察，会有另外一个相近的净土。有的人说他不往生净土，我说这笨蛋，哪有不往生净土？你想不去都不行，你知道吗？没有那个不往生净土，正果者就是净土了。你能不去吗？你不去，不然你要去哪里？因为你如是因缘，如是相，就会有你这样的国土世间了。你入涅槃，那个国土不一定要是像我们这样的看，但不同的心清净就国土净，那个国土净就是由你处的世间相，那个世间相不必然像我们现在以染浊心来讲，是相对意义的世间的意思了。正如生人的一定会有一个净土意嘛。那个图不一定要你，因为你不了解，所以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因为我最近在讲净土惑问了，就谈到这个，哪有不往生？你想不去都难。为什么？如是因缘，就是八识里面这样的阿赖耶识，这样的清净相会现出你的根生气世间嘛？你能跑开吗？你正无生人的人，一定会有你无生人的这样的解脱境现出的根生气世间嘛？对不对？就是这样。那问题在不同的意义当中，我为了令众生得利益接引过来，就这样接引过来，是不是？因为会不会畏惧？会啊，不知道怎么安顿了、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来讲说我们现在都可以，可是当病危重病来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就试出来，你安得住吗？所以我就讲说，我们包括念佛的人要是不清楚，我不是常举那个例子吗？好念佛会啊，你有没有放下？有啊，为什么啊？不变了，不变了。他这种放下是不得已的、修空观，修空观，真的空了吗？不知，不知啊，我也不知道要去打，现在就修空。你连自己依止的法都不够笃定，你能安住不动吗？明明恐惧，但又担不起，放不下。这到时候你就知道延误就医的啦。所以我不是讲说每次要跟人家去助念说，哼。但是又何奈何苦呢？为什么何苦？啊，不早已经学火学这个半吊子，到现在还不会放。那、我就讲，我常举例就说，那我也没办法啊，我现在骂你也没用啊，骂你又让你颠倒啊，我就跟你讲啊，你过去修怎么样啊，你就看你真的有没有，我就尽量启发你的正念啊，能不能起的话来啊，这不是我的事啊，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纠缠啊。可是我们怕的就是到最后依然什么都放不下，所以这个整个从念佛到最后，我才讲说念佛到最后有没有感应，就从你很多身心的变化当中，就看你是不是真念佛，是不是？你是不是真的修法？你那个对现前的觉念那么现前，对世间的观察是不是透底？你就可以看出你到底有没有上路。否则的话，如果你依然处处挂碍，那。面子讲不过去没关系，我向来讲说莫自欺，为什么？因为面子问题。可是一回来晚上睡觉说，哎呦怎么还执着啊，没关系，这一点还有得救，就关起门来还知惭愧，那还有得救。你们不要到这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在颠倒，讲归讲，做归做，差太远了。所以我才讲说现实的境才是最好的一个善知识，你能不能跨得过去跨不过去，这都是很现实的，是不是？ 哦，所以我们现在来谈烦恼，也必须要用一个比较务实的性的。我说这个语词其实也不难啊，一看就知道了。但我们必须要把之前所学的试着去把它活用，就是说，因为你必须要在你的烦恼性里面能观察出来。我都讲这些东西好像百科全书啊，对不对？哎，以后说，哎，什么叫无惭无愧？等一下我查一下。哦，无惭无愧就这样。那么啊，你有没有无惭无愧？哦，要看我自己哦。那帮我讲给你听干什么？当然是帮助你看呢、啊。所有意义的东西要把法拿来用的东西啊，不然你谈那个干什么？那浪费时间呢，一直在谈，是不是？好，我们前面有讲那个，包括我们前面不讲说定为什么不能定？因为说我不是讲说有的人说不定是因为你没有打坐，可是他不定是讲你有众多烦恼，没有说你那两条腿没盘起来啊。你有欲界烦恼不能定啊，不是两条腿没盘起来啊，而且文里面都没有看到腿。你看到检索看到那个瑜伽司令有没有几个腿字啊？那当然很难找到腿。所以不知道就是边爱着欲界，却盘起腿来要修色界定，你能定？哇，家的套个高家，困的太好困，对吧？哈，什么拢爱，讲要入定，要入一大堆定，你嘛空起看赢，对吧？那个根本明明是欲界烦恼，欲界烦恼就会锁在欲界嘛。啊，所以说我们要喝无欲去无盖才是入定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嘛。你很清楚说我的欲界像哪些，所以我比较喝无欲嘛，欲界嘛。所以平常这个东西没有对治，你说会跳上去啊，无有是处。好，我们现在看哦，云何名为多随烦恼？为惭狂狡诈，无惭无愧，不信懈怠，妄念不定，恶慧慢还，伪杂。啊，去向前行，舍远离恶，以所学处不胜恭敬，不顾沙门，唯惜活命，不为涅槃而求出家。这些烦恼，其实你看，我们也讲的二十几个烦恼，在这里又开出另外一个烦恼。啊，那其实这个地方你要知道，它既然是定在三摩四多地，就是禅定上的主要的重要，直接紧密比较紧密关联的来谈呐、啊。如果要谈的话，那细微其他烦恼挑过来都可以谈，但现在最主要这些东西啊，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有的人想说，你谈那么多没什么修行的指导，这就是哦。老实讲哦，我们如果拿这几页下来，你就不要再读书，你就这样修就好了。我不要禅，我不要光，那就这样修，信不信？这就是法门。所以我讲到《法器经》里面讲，你讲千句不如一句。你懂千句不如一句真的能入心，我知道无效。好，我们来看了，他这里讲这些东西啊，有哪些烦恼啊？有哪些？另外，因为他前面讲说多随烦恼染污相续啊，我们前面第三行那个黑体字，不能正正心意尽性啊。你看他这里谈到，是因为有这些烦恼不能得定。所以因此来讲，我们必须要来拿这些烦恼来检责，我们有哪些地方不能障碍你得定，是不是？有哪些烦恼是让你现前有哪些烦恼？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来，如果修定的人早上起来就念这几句，有这些菩提伽多随烦恼，然后相信不能正正心意尽性，云何名为多随烦恼？你就看我有没有惭，没有狂，没有这个有没有？还有懈怠倒是有，妄念很多，不定啊。那、哦、原来这些东西，哎呀，还要去向前行哦，吃东西跑第一的、啊，这个不行啊。这以后哈、哦，就算很爱吃，要排最后啊。我这个跟无关，排最后就拿最后那一盘。这个跟那无关，不过就是你的心为什么一直都往这边贪求去，你就必须要很清楚，你自己好好观察，你很容易得定，我不骗你。所以我说从了解佛法里面会升起很大信心，是因为我没有守护它嘛。你如果真的守护会不会，你现在说有时候我们在修禅定修佛法怎么一直没感应，我们现在至少知道本来就不会感应，照我们这样修感应才怪啊。不过我知道说啊，因为至少还有一个希望，我当初不感应不是佛法不感应，是我没有如法修。 先我知道如法修能感应啊。云何有禅？这个东西，这个禅的解释也都是比较狭隘的哦，哎，就是一定的，没有谈得很细，有些地方谈的都只是举其一个代表而已的。因为我们从看他来讲里面，嗯，其实要讲禅的话，还有很多意思，包括狂啊，很多啊，都可以再谈很多东西，哈、哦。嗯，只是这里面针对这一部分在特别谈而已啊，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参考其他在解释这个禅的时候，我们要多了解。所以像比如说我常讲啊，我们在讲白法名门，白法名门可以讲得非常枯燥无味，你信不信？听的白法名门不知道干什么，那如果干脆买一本字典回去背，对不对？我们不是以前背英文字典，嗯，好无聊，哎，嗯，白法名门不就如此吗？你会的话就不，那你可以，你看啊、哦，积木对不对？放着是很无聊，堆起来就不一样。白法就是一个积木，你可以用白法把它堆出一套对佛法的认知，对不对？就看你怎么解释啊，或者读白法真的是很无聊啊。所以有些人一开始就教白法，一教了以后就不想学唯识。因为那么无聊谁学啊，一开始就搞了那么多的白法嘞，诶，那背着背着来吗？对不对？那这样一讲就把他那个欢喜心跟易乐心就给他挡掉了。你如果把白法像那个啊一盘积木适当的堆砌，开出不同种的那个花样出来，他就愿意学了啊。我们看先谈云何有禅？为自有过而不能与大师智者同犯心所如实发入啊。那其实禅呢、啊、不仅这样而已啊。啊你这个嗯禅的时候有时候他也是不是光自有过啊，有时候他就是要掩饰自己以获得某些东西，他禅取用另外一种语言，用一种行为身口意，以便以有点就是以某一个境模糊了对方对你的看法。那这里讲是过失，就是说你们有明明有过，但你用禅啊自有过，现在其实这个禅变成只是不发露，其实禅还有掩盖意啊。所以我就讲说，这里是就我们现在修定的部分，把它举其主要的东西谈，或者禅不止这样，禅还有主动也主嗯，像我们现在有过失不讲，我们也都没讲什么话。那禅其实具有就是利用某种身口意的方式啊，想要迷惑对方，让对方对你产生嗯不能如实认知。产生误解，具有这样的一些，然后以便于掩饰自己的不足，或是获得自己所要的利益，应该是有这个意思。但这里只是讲说不如实发露啊，那这个当然禅它就具有掩盖的意思啊。那像这个东西禅的意思啊，我们讲说，其实转过来就是我们必须如实知见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在我们内心里面，修行人到最后会产生一个执心的现象，像执心这个禅跟这个禅就不会有。我不是任性狂妄，我不在乎你，不是这样。那这个不是这样的。那可是这个我们不是不在乎，而是说我必须很清楚的了知自我。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默智，其实修行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地方。我常讲说，我们现在不敢要求活弟子标准多高，但即便你对外不能真正显露你自己的真相，那至少你以自我观察，这一点不能再没了，再没了就没得修了，因为那个觉就不见了。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你自己的状况。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一旦不清楚，你这个蒙蔽性啊，会障碍你的正觉。那个定会不会跑出来？所以修行人到最后他会越来越坦荡，为了几口狼啊那里啊，就这样脑袋也这样，因为他没挂，不是狂妄啊，不是无惭无愧不怕人家知道，而是那种他把他的所有挂处理掉，而且我正面对他，我正处理他，这种坦荡之心啊一定要有。好，那这样的修行呢、啊、会发觉，所以我包括我觉得在道人处也是这样， 道人跟道人环境其实就养成一个正觉之心，很容易把很多问题啊，他不需要掩盖。所以我不是之前常讲说，我不要你都做对，但你是一直想要掩盖你的缺点而要显你的优点。我宁愿你是吗，你有过失显化的出来，而且有精进惭愧心想要去除它。我宁愿你有过失，我不要你没过失的。你没过失是用盖的，是包装的。我宁愿你包装简单，但东西价值就是货真价实，对不对？便宜的便宜，贵的贵。你不要包装掩盖，我不知道里面那原来包装是，我又不是买包装，我要买那个东西啊。就你包装很好，里面东西是假的，就是这样啊。所以在修行的里面，到最后一条路啊，其实都会有一种很自然坦荡之心。我发觉一定会走到这里的，哎。所以你当不断的懂勇于去面对自己问题的时候，你的身心挂也简单，所以很多东西啊，逐步逐步去除啊，身心就容易清安。他为什么那种烦恼污垢不见了嘛？因为从来让你出众的沉重的都是染污性啊，都是那个沉重的染污性啊，不是谁障碍你啊，是你那一份不舍烦恼的心啊，那个不舍烦恼心才让你不能得清净啊，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自障碍啊，自我障碍。云何有狂？为不真实显己功德，彼时无德，而欲令啊他诸有智者同犯行等等了啊、等了之有德啊。他这个就是说狂，就是欺狂了，就变成欺骗的意啊，啊，欺骗意。那自己没有，那希望能让人家知，想要得到这种欺狂，就是像我希望他对我产生误解，而这个误解，常跟狂这里面一个是我行以他的好处，就像我们禅取啊，对不对？我顺其意，顺其心，我认为他应该受我这样的身口意，可以让他受用了以后而模糊了，对不对？但这个狂就是自己以啊，就是这个狂变成水彰显自我德啊，就是变成有一种显自己，禅就变成是我要模糊你，狂变成狂不但这样，就是他要掩盖。那一个狂是怎么样？我没有德，但我要讲我有德，变成有更多的欺的欺狂，这欺的意思，对不对？一个是我掩盖，但我让你不认识我。那狂的话就是我没有这个德，但我要让你认为我有这个德，两个不大一样，是不是？两个不大一样。那所以说，在这个情况里面啊，在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产生出来了。其实有些情形产生出来是在什么情况底下？你不知，那不知里面是隐藏的狂，也就是说，其实没这个德，那有这个没这个德，没这个德，但以为有这个德，这个还不是故意的啊，这个是因为他有一某一部分慢了。那有的是没有，那没有的时候，其实他会关联住吗？会不会？会。所以关联住就是说，本来我们有稍德，稍微德。但你引以为是，这就慢，对不对？这个你并不是没有啦，但你引以为是，肯定它，这叫慢啊。没有，然后卑劣慢这些东西，这些慢啊。那有的的确我比你强啊，真的我在事实某个道理上我比你强，但我对于我比你强这一定会引以为傲，就是慢了啊。那这个慢的时候，有时候因为你有那种自我肯定之心。所以往往到最后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就是很多人修那个特异功能的啊，或是因为有少德被肯定，但肯定跨过他实际德，你知道吧？就是说他有五分德，但别人以为有十分德，那本来五分德那只是慢，到最后人家讲他十分德，他必须要表现十分德，那就是狂。一慢跑到狂去了，会不会？会啊，因为你必须，你一直靠他饮食嘛，你必须要靠这个肯定来彰显你的存在价值嘛。那本来你当初也很简单，你也没有狂啊，你真的是，我觉得，因为他即使就说误判自己的功德，但至少不是狂啊，因为他不是要欺骗人啊，但后来就慢慢模糊掉了。 啊，别人说，哎呀，你放光，嘿嘿嘿，不说，啊，他其实就默然，明明点灯泡的，他就放宝光了，那这个他其实就有一种狂意的，那个心就从这个烦恼就带到这个烦恼去了，哎，云何有脚啊？为与真上界毁犯失落，或以鬼犯毁犯鬼犯啊？有见闻矣，他所举时，遂用于事，假托于事，或设外言而相诱引。如金广说，若就这一点啊，其实跟那个禅的味道有些地方还蛮像的。禅是用语言啊，那脚的话，当然是他要掩饰他了，他是要掩饰，用什么方式模糊？那禅的话，在一般来我们讲禅曲里面，好像就是。我们都举例的就是，你本来有事，到最后你先下八戒，八戒跟黑狼是追起，醉了以后就不知道你有过，这是禅。啊，脚是他不一定禅，可是他就会掩饰，用什么东西啊？你在谈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最等的滚，然后你说你昨天水正在滚就跑掉了啊，这是什么事？就跑来跑去，就是假托疑事，就老是讲不清楚。一话正在谈到重心的时候，他就岔开话题，就溜来溜去的。这是脚是他。那禅不一样，禅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就一般我们认知的禅里面还有一个顺对方意。要屈从对方欲，以便以得自己要满足自己的掩饰的这个意图所以不大一样啊。这是脚，那因为别人在举话由见闻疑的时候啊，他举话他就用很多的理由把它模糊焦点，让他的道理显不出来啊。未有惭狂真上力故未有惭狂真上力故。有禅广真上力故产生这个齁云何有诈？如今广说未有禅广真上力故。所以你看这个烦恼里面会交织着在一块。因为它本身在我们在抉择一个烦恼的时候，是举其它相对而凸显出来的某个意义的时候叫禅。但本身它跟其他烦恼有没有连结性？有啊，那都是一个颠倒性嘛。那颠倒性起这样的分别的时候就现这个相。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个烦恼的时候，其实一细分烦恼里面好多烦恼，但因为就是众多小烦恼生出一个大烦恼啊，像我们现在，假如突然哈那个有一个重病啊，他什么病啊？他肝病，他心脏病啊，那他有没有香港脚？有，不过这时候不要再谈香港脚了，现在都快死了还谈香港脚。可是他有没有病，我们再合在一块，有，但在这个重病当中，他凸显的主相是什么？是这个重病。所以在重烦恼当中有很多烦恼，但这个烦恼为主相，但并不是从此其他烦恼没有连结的，是不是？你假如我们脚破皮感染也会出问题啊。像现在不是有一个人用只是因为稍微割伤到最后的也产生那个什么，不但破伤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有一个对这蜂窝性组织炎，这个东西也有啊。我们现在以前我们的小时候去抓鱼啊，去抓贝用贝壳啊踩来踩去割伤弄不要紧。现在的水沟不要去踩了，我们以前水沟随便踩都没关系，现在随便踩你就中毒了。现在水沟跟以前水沟，我们好像就割伤，我们也不大会啊。现在竟然随便一割，有的就有病毒很重这样啊。所以你说它没关系，就像我们要拔牙，拔牙是拔牙，他问说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他就会问哦。可见还是连在，虽然你心脏病，你心脏已经不好了，就不要再拔牙。那拔牙跟心脏有关，有，可是现在以治心脏病为主，拔牙另外再看。可是你看它连结在一块的，所以烦恼是连结在一块啊。但主对治的时候，主看它的，我要描述它的时候，我就取它的相来说明。 但其他相有没有隐藏？有，否则的话他不会叫未有惭狂真上力，惭狂怎么会和合而产生这个作用出来？他有连结嘛，是不是就有连结作用？好，云何有诈为不他故，或复于彼有所需求，虽有犯众而不发怒，亦不现行啊。好，诈就是为不他故，或因为这个等于也是另外一个欺狂啦，齁，啊，就用欺骗，这个我们就像我们那个欺诈啊，这个诈骗集团那个诈，我想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他就想要因为不他故，或是因为怕他啊，或是希望从他那边得到东西啊，所以虽有犯众而不发怒，亦不现行，他不呈现出来，他变成欺狂狡诈出来，把他伪装起来，齁，啊，亦不现行，挥时亦乐，诈与有志同幻行者，现行亲爱恭敬软善生于啊恶业啊。那其实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说他的性质跟什么跟禅就有时候连会连有性质相通处了。有性质相当，他因为怕有所得有所那个，那他这个挥时亦乐，但不得已诈以有志同幻行者，现行亲爱恭敬软善生疑啊，这时候以便于获得他所要。那这个注意要说那个诈，他是把他讲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情形也是一样，跟前面你看禅里面讲说不能如实发怒，他现在是虽有犯众而不发怒，一样的意思，但手法会比较不一样啊，但性质是会不会相通，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啊，啊，可以这中间有相关，所以说不能执心的，从这里就是因为不能执心，因为他希望有所需求，所以他就表现之亲爱啦、恭敬啦、软善生疑啊，哎，这个情形就一样了啊，就跟那个禅有相通的地方，云而无惭无愧。为官于智或护官他无所修持，故思毁患，患已不能如法处理，号为种种斗中伪真，这无惭无愧。哎，这当然我们之前也谈到那个惭跟愧啊，好，惭自利，愧啊有他就自真上利，由他真上哈，那跟自己由自己的自我思维自己不如，然后还有面对圣哲师长无法交代，所以在修行来讲这变成两个很重要的，观于智互观于他，就是比对于观察自己这个禅嘛，比对于观察圣哲，没什么啊，我这样也没有不好，哎，这就完了，哎，其实在修行上这个东西其实很，我而且它是一个根本动力，修行上这个是根本动力，因为如果没有惭愧善法就很难入了，因为他门就关着了，但其实在惭愧当中为什么在修行人惭愧很重要，因为惭愧是一种自觉，因为他会发觉不足不圆满，他才一个动力的开始，所以我们讲说正如我们之前也谈了，在佛法的教义里面很重视是启发惭愧而不是压制，不是说我管理你，你终于听我的话，你终于被我用种种管理，你听我的话，其实这不叫教育，其实所有教育到最后会引化就是你有惭愧，你由惭愧自己去修，由惭愧自觉的，这样这个才是修行的动力的来源。那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说你的教学里面不能引发自觉的惭愧的时候，这种修行的力量其实我发觉有时候虽表面做得非常好了，但惭愧心没有，其实那个道是退的，应该是惭愧要出来，否则的话那个自觉自治的能力不见了，又整个修道你看一旦离开了管理马上就固态复明，就会这样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